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题目是主是世界的光，主是世界的光。中心节就是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主是世界的光，主就是生命的光。我们先看第一段，一节到十一节，一节到十一节是第一段，这一段是啊，给我们看到耶稣公义慈爱的彰显，是针对着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的问题。我们看耶稣所表现出来的公义和慈爱，他恨恶罪恶，他又是怜爱罪人。我们注意这句话啊，从这一段里看到什么？他恨恶罪恶，他怜爱罪人，他的光照出了人人都有罪，所以没有一个人敢用石头打这个妇人。主来又不是定人的罪，乃是叫罪人因他得救，说明律法呀也不过是叫人知罪，只有主来不是定人的罪，乃是叫人悔改，真正能够脱离罪恶，得到真正的赦罪。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段，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啊，经过这一场什么辩论，也就是祝棚节过去了，大家都回家了。耶稣呢？耶稣没有回去，耶稣却往橄榄山去，去做什么？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耶稣经常往橄榄山去，每夜出城往橄榄山。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的三十七、三十八，大家听我读。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每夜出城，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宿。众百姓清早上圣殿到耶稣那里，要听他的讲道。这两节圣经啊，是耶稣给一切的工人做出的一个榜样，可以说是工人的一个什么呀，一个要道啊，一个守则呀。每天晚上，每天夜间出城去亲近父，去祷告亲近神，从父有所领受，今早起来上殿教训人，这就是主耶稣。所以耶稣呢这么样的跟他们啊讲讲，又是宣告又是辩论，以后耶稣往橄榄山去，他的休息就是去见父。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这就是啊，所以路加福音给我们补充，就主耶稣每天都是这样，每夜都是这样，所以他有能力，他清楚神的旨意，他灵里看得这么清楚，他完全彰显父。第三节，正在耶稣在殿里教训人的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来了，他们带了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就是正在行淫时被捉住了。这一个淫妇，那真叫淫妇，正在行淫被捉住，就把他带来，不但带来，叫他站在当中。你看看，这不是明明羞辱他，站在当中，好像这些人都是个良人、善人、好人，只有你是最坏、最污秽、最肮脏。的确，这个妇人是行淫，是有罪，但是他们的态度是什么？你看下面，是为了试探耶稣。他们就对耶稣说了，夫子，这个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的确是这样，摩西律法是这样讲的啊，因为你错犯了律法了嘛，就要用石头打死。但是律法是怎么说的？奸夫淫妇一同打死，一同打死，没有说专门把妇人打死。奸夫到哪里去了？根本没提，逃之夭夭，或者被他们放了。所以他用摩西的律法想来捉耶稣的把柄，所以他们说，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你看你说该怎么办，只向耶稣挑战。第六节，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下面耶稣没有话，耶稣没有话，没有话的话在哪里？ 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这就是耶稣面对耶稣的回答。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写什么字，是吧？至少是让人家知道，让这些个人周围的人知道，人人有罪，人人有罪，在律法之下，人人有罪，在律法之下，你不能行律法的，那么你都是要受咒诅，是吧？所以耶稣没有讲话，用指头在地上画字。耶稣的指头是有权柄的。出埃及32章，摩西从西乃山要下来之前，就提到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是耶和华神用指头所写的，所以律法是神的指头写的，我们要尊重，我们十分的看重，每一条都是看重。我们今天在恩典之下，靠圣灵，我们要守，我们要守，我们守不住，我们学习守，靠主，靠恩典来守，因为是神指头所写出来的。他们怎么样啊？不住的问，因为耶稣不回答嘛，他们就不住的问。耶稣就直起腰来，因为不住的问嘛，耶稣就直起来，耶稣就说了一句话，就对他们说，对大家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拿石头打他，耶稣承认这是律法，有罪就拿石头打他。但是耶稣没有说可以打，打这个妇人了，打吧，耶稣没怎么说。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没有罪啊，那你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你就有资格打他。于是耶稣又弯着腰，不跟他们多说会废话，不多说一句话，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耶稣所写的字和耶稣所说的这一句话，真正的震动了这些人，刺透了这些人的心。所以这些人没有再说，他们听见这话，听见耶稣说这句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个的都出去了，没有一个人敢伸手打这个妇人，没有人敢伸手拿石头打，把他拉出去吧，没人拉他，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整个的这个过程，我们想这个妇人多么的羞愧，在耶稣的面前一定不住的在悔恨自己，心里想耶稣你饶了我吧，我悔改了，最好别把我打死，没有人愿意死，怎么了？心里多么悔啊，多么悔恨，又羞愧又悔恨啊！接着我们看，应该这一段到11节为止啊，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夫人，那些人在哪里呢？”耶稣一直起腰来，人都走了啊，只剩下耶稣和那妇人。所以耶稣就问：“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所以这些人来的，他们的用意就是定这个人的罪，也就是借着这件事情来找耶稣的把柄。但是你看看，这就是耶稣的得胜啊！耶稣能够面对这个问题，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这个妇人就说了这么两句话：第一句，主啊，承认耶稣是救主，主啊，只有你能救我，没有，没有的意思，没有人定我的罪，没有人打我。耶稣怎么说？下面大家一起读啊，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通过这件事情啊，我至少我心灵里面非常感动。感动在哪里？耶稣对罪非常的痛恨，但是耶稣对罪人是何等的怜悯，只要他肯悔改，我也不定你的罪啊，你去吧，你去吧。耶稣一个指头没有打他一下，也没有指责他一下，只是说去吧，你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就是救恩的伟大，主来不是定罪，乃是叫人因他得救，主来是赦免人的罪，律法不过叫人知罪。你人人都有罪，你还没有权利去拿石头打别人，所以律法是叫我们大家自责，大家照镜子啊，所以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是吧？要针对自己，不是去针对别人。虽然 然这个淫妇是有罪，但是我们没有罪吗？至少思想也有罪，意念也有罪，还有其他的罪，更何况这一大堆的人里面一定也有犯淫乱的罪，只是没让人抓住而已。所以这一段呢，就是告诉我们，实在是让我们看到主就是光。虽然这一段还没有提到耶稣是光，耶稣真是光啊！耶稣的光照出连大带小，连老带少都有罪，所以只好走出去，灰溜溜的走出去。耶稣的光也照着这个妇人在主的面前痛悔，得到耶稣的赦罪，就是一光的作用。光对于在黑暗的人，你肯接受光，那你得到光明。光对于不肯悔改的人，那么你就恨光，定他的罪就是在此。下面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从十二节一直到二十节，大家看这一段里面，就是耶稣宣告主是世界的光，他宣告他自己，他是世界的光。而且这一段里面也告诉我们，耶稣在讲到主的见证是真的，又是提到耶稣的见证是真的。所以法利赛人就对他说了，你为你自己作见，你的见证不正。可这些法利赛人一天的找毛病，这说明什么？不是耶稣见证不正，是他们不信，是他们抵挡啊！所以说你为你自己作见，所以你的见证不正。耶稣就回答，耶稣针对他这个问题，耶稣说，我虽然为我自己作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的意思就是下面告诉我们，因为有父和他同在，不是一个见证，父也和他做见证。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根本不认识耶稣，所以你说我的见证不正。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你看外貌什么？凭肉身，凭肉身来判断人，我却不是。我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又一个真。这就是主的见证是真的，主的判断是真的。这约翰福音就是屡次给我们看到这个真。如果你从头到尾你去找吧，这真子太多了。是真的，我的判断是真的。为什么？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这个在第五章就提到，有父为他做见证。而且耶稣出来传道啊，出来受洗的时候，天上天开了，就有声音为耶稣做见证。以后在黑门山上，耶稣在山上登山变相，彼得不是要为耶稣搭三座棚吗？接着也是天上有声音为耶稣做见证，有父是为我做见证的。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你看看，耶稣父在哪里他们都不知道。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因为耶稣在哪里，父就在哪里嘛。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所说的，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些就告诉我们说，耶稣是公开讲的，在圣殿里面教训人的时候说的。可见呢，耶稣一边教训人，法利赛人一边跟耶稣顶撞啊，对话。耶稣也就在此借着机会来见证，他的见证是真的，他是差他来的父也为他做见证，主的见证是真的，主就是光，而且主是哪一个真光，是那个真光。底下我们接着看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这段讲什么？拒绝光的后果，就是不信主的必死在罪里，就是他们不要光，那么你的后果是什么？就是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不信呢，不要光啊，你的结果是什么？死在罪中。等一下二十四节还提到这句话，死在罪中。这个死不但是肉身死啊，将来灵魂要死， 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你看看瞎塞，所以耶稣要自尽。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所以我们今天跟随主，我们今天可不是属这个世界，耶稣不属这个世界，我们也不属这个世界。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为什么死在罪中？下面一句，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因为你信死的，你才得永生。你不信耶稣是基督，你必定死在罪中。这就是到二十四节为止，这就是拒绝光的一个后果。下面我们看二十五节到三十节，这段讲什么？这段是耶稣是谁？耶稣再次见证他是谁，与父的关系是什么？我们看。他们就问他说，你是谁？你看见过吗？跟了半天耶稣，不知道耶稣是谁，听耶稣讲道也不知道多少次了，仍然不知道耶稣是谁。所以约翰福音就给我们提一个问题，耶稣是谁？是吧？所以约翰福音到最后一章不是到二十章的时候，二十章的时候，这个约翰就是提出来耶稣是谁，也是一个中心节，就是三十一节，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就知道耶稣是谁，是谁？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就是全卷书的中心。所以耶稣他们问你是谁，耶稣就对他们说了，就是我从起初所告诉你们的。所以耶稣一开头就告诉他们他们就不信了。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又讲到差我来的父他是真的，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所以耶稣怎么传道？这也告诉我们应该怎么传道，在他那里听见的我传给世人。如果你没有听见传什么？所以我们要进入幔内听那微小的声音，你听清楚了你才能传给世人。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就是你们现在不懂，有一天举起人子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把耶稣钉十字架。这个在十二章耶稣也说人子被举起来就吸引万人来归我就知道我是真的，我在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第二十八节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所以我们看看耶稣这一段话里说明耶稣是谁，也说明耶稣与父的关系多么的密切，耶稣多么谦卑尊父为圣。我没有一件事凭自己说，我说这些话都照着父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在他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我们看这里连着可以看到四个方面就从二十八节大家看二八二九这两节。第一，我没有一件事凭自己做；第二，我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第三，差我来的与我同在；第四，我常做他喜悦的事。所以耶稣说这些话语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你看耶稣的话有能力，耶稣见证他是谁，见证他与父的关系，就说明我们信主要信父，信父信子，你才真正得永生。底下我们看三十一节到四十一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这一段的中心的意思就是 主是真理，叫人得真自由。31节到41节这段的题目，主是真理，叫人得真自由。首先耶稣说，怎么样真是耶稣的门徒，那必须常常遵守他的道。而且对信他的犹太人，因为当时很多犹太人也信了耶稣啊，耶稣特别勉励他们，你要常常遵守我的道，那么就真是我的门徒，不要做个假门徒。那么32节呢，就开始讲真理。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这里讲的真理赐人自由，真理，而且不但赐自由，而且呢给我们得到真的自由，得到真的自由。下面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你看这些人还不服，他们认为什么呀，他们自己最大的优越性，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亚伯拉罕后裔，你不一定是真正的得自由。这个自由的意思呢，就是脱离罪恶的捆绑，不做罪的奴隶，这是真自由。现在世界人大喊自由，那叫什么自由？那叫放荡，那叫放任，那不叫自由。他们认为我可以自由犯罪，这叫自由。但是耶稣所给我们的自由是什么？真理叫你自由。我们思想一下，什么叫真理叫我们自由？真理就是主的道，真理叫我们成圣，真理使我们成圣。这是在17章本卷书17章17节耶稣的祷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也就是说，我们天天好好的读主的话，用主的话造就自己，对付自己，主的话，主的道使我们成圣，也就是使我们脱离罪恶，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你看下面耶稣回答了34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那就是反驳他们，你以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呐？你一天犯罪又不信又抵挡，犯了这么多罪，你还是自由啊？没有自由，没有真的自由。一个人要得自由，一定要信耶稣，真理使你自由。因为借着主的道给我们洗净，使我们因真理而成圣，那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耶稣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我们怎么做神的儿子？信主以后你才能做神的儿子，那你才能够有儿子的名分，那你才得到了自由。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这真理使我们自由，天父的儿子使我们自由。什么叫天父的儿子叫我们自由呢？借着十字架，主的宝血，主十字架的全能，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救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救我们脱离脱离什么呀？脱离罪的辖制，脱离死的辖制，脱离律法的辖制，所以我们得到真自由。这个是天父的儿子总的来讲是我们得到自由，而且真自由。下面耶稣说，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那只不过就是说，你们嘴巴上讲你们是亚伯拉罕子孙，所谓的亚伯拉罕子孙，你还要杀我，你怎么说明你是亚伯拉罕子孙？为什么？因为你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所以从这里就开始告诉我们，你们的父和我们的父不一样。我父那里你们的父那里，后面我就让我们看到了，就因为他们的父是魔鬼他们说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呢。耶稣说，你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是子孙的意思，那你一定会行亚伯拉罕所行之事啊。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定他们自己的罪吗？自己定自己的罪。我讲真理你要杀我，那说明你反对真理，是吧？这就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 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个父，就是父神。讲来讲去就认为自己很好啊，我们没有罪啊，我们的父就是父神。其实耶稣指的他们的父是谁呀、啊？所以现在看四十二节以后啊，这一段就是以魔鬼为父还是以神为父，两个不同啊。耶稣指出他们的父是谁，所以耶稣的话非常尖锐，指出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定爱我，你不会杀我，因为我是出于神嘛，也是从神而来的，并不是由着我自己来的，乃是他才我来的。这就证明你到底你的父是不是神。如果你是称神为父，你一定是爱我，你一定遵守主的命令，你一定不会是想去杀耶稣啊。所以四十三节，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听不进去。所以听不进主的道，这里面就是有拦阻啊，这里面的父就是个魔鬼。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去行。魔鬼的私欲是什么？魔鬼的私欲无非就是抵挡主，拦阻神的旨意，要害主，要杀主。所以你父的私欲你偏要行，就是你所行所做都是魔鬼叫你怎么做你怎么做。私欲就是魔鬼的愿望，他的愿望什么？没别的，抵挡神，抵挡圣父圣子圣灵，对，你偏要去。他底下就告诉你魔鬼是什么。你看啊，第一，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魔鬼是凶杀犯，凶手啊，魔鬼是世界最大的凶手，从起初就杀人，魔鬼是杀人的。第二，他是不守真理的，因为他心里根本没有真理，这是第二点。第三，他是说谎的，他是说谎的啊，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他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我们可千万别撒谎，撒谎你就是跟魔鬼是什么一家人，你的爸爸就是魔鬼了啊。所以这三方面证明啊，所以那犹太人呢，不信主人他们就要杀耶稣嘛，杀人的也是不爱真理，拒绝真理，不守真理，而且撒谎，明明要杀主又说没有杀主。下面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够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你看看耶稣啊，这样的来提醒指责，目的什么？就让他们认识你们的错误，你没有真理，我把真理指给你，你们这么恨我，是吧？说明他们根本就没有真理了啊，一点真理都没有，还要恨主啊。所以四十二节到四十七节就是说犹太人他们以魔鬼为父。下面四十八节以后啊，我们现在还没到四十八，我们接着看，我们现在看四十七节了。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犹太人就回答了，犹太人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啊，这就来骂主了啊，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你看看，骂人是撒玛利亚人，这就最不客气了，因为撒玛利亚人是被犹太人看不起的，因为认为撒玛利亚是混血嘛，他们在骂，没有理由了，耶稣指责他没有话讲了，就来说耶稣你是鬼附的，这话不是正对吗？到四十八节为止，这一小段四十二节到四十八节啊，四十七，我看啊，是四十八吧，到四十八，说明他们是以魔鬼为父，他们拒绝真理，他们也没有真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四十九节，大家看耶稣说了，四十九节一直到末了，不是到末了啊，到五十五节，这里耶稣的回答，我们看四十九节，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看我，轻慢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啊！你看耶稣回答的，这里有四个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刚才讲魔鬼的三个方面，现在你看耶稣回答有四个方面。四十九节以后，第一，耶稣说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第二，我不求我自己的荣耀；第三，有一位我要求荣耀的，定是非的。那就是他求父的荣耀，是吧？ 所以耶稣证明，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那就是主的道赐我们永远的生命嘛，不见死。犹太就对他说了，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的了，也不能喊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耶稣接着又回答，你看看这些人一直都不断的向主挑战，耶稣这么讲他们还是不信啊。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我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我不认识他，那我就是说谎了，像你们一样。第四点就是，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所以耶稣的见证在这一段里反复的有些重复，但是总起来四个方面，耶稣的见证：第一，耶稣说我尊敬我的父；第二，我不求我自己的荣耀；第三，有一位我要求荣耀的，就是他求父的荣耀；第四，就是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这就提醒我们怎么样叫认识神。一个认识主的人一定遵守主的道，遵守主的道，那才叫真正的认识主啊。我们常常口中也讲，你看看主认识啊，主认识父怎么样说明，他说我遵守他的道。我们越遵守主的道，我相信我们就会越认识主。最后呢，就是耶稣在证明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已经有主了，最后他们要拿石头打他呀，耶稣就躲藏了啊。最后几节56到59，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然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就说了，你看犹太人对耶稣的话是根本没有真的理解，他就说了，你还没到50岁，你岂见过亚伯拉罕呢？你说他懂吗？他根本没有懂耶稣所说的意思，为什么说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耶稣的日子，而且看见了就快乐？所以耶稣接着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因为我们的主是什么呀？万物还没有创造以前就有了他，从亘古到永远他是存在的，他是那位自有拥有的神。所以耶稣说，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我了。那现在我们要查一出圣经啊，就证明耶稣说56节是什么意思。怎么样说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主的日子呢？亚伯拉罕是旧约的，是啊，他根本没见过耶稣嘛。是的，他没有见过道成肉身的主，但是我们看希伯来书11章，我们马上结束啊。希伯来书第11章这段是讲了亚伯拉罕和以列祖啊，11章13节到16节，希伯来书11章13节到16节证明亚伯拉罕在信心里面他是欢欢喜喜仰望主的日子，而且看见了，他满心欢喜喜乐的回到父那里去。从十三节开始，十三节我们一起念一下好了啊，13到16，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者所允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到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还有就是最后这个希伯来书11章啊，最后2节更证明亚伯拉罕是看见了，欢欢喜喜仰望那个日子，就是最后2节。这里说，这些人39节40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那就是说信心里得到了。 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啊，这希伯来书更美嘛，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是亚伯拉罕是在应许之地做客，他在信息里他看见神给他的应许，而且不仅指着那属地的迦南美地，亚伯拉罕在信息里看见神为他预备的那一个什么更美的家乡，一座有根基的城。第十节是说，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啊。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这样的凭信心仰望。所以耶稣说，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我，一点没有错。但是犹太人不懂。最后一点，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还没打他呢，耶稣就躲了，躲藏从殿里出去了。神的时候不到，神保护，耶稣隐藏就躲开了，要不然就拿石头打他了。所以这个说还耶稣还没有到上十字架的时候啊，但是耶稣是不怕死，勇敢的，又隐藏又刚强啊，这样的为真理做见证，为父做见证啊，也见证他自己是从父来的啊。所以这几章啊连着都是比较理论性的，但是非常宝贝，就说明主耶稣他是这样的，冒死的，在危险、在逼害、在艰难中、被逼迫当中、反对当中，他这么刚强啊，他这样的见证啊，见证他是从父来的，见证真理，见证圣灵，见证神的道啊，而且也有很多人信了他，反对的人不信，那将来有一天怎么样？耶稣说必死在最终，必死在最终啊，所以我们也尽力的去救人、传福音。效法我们的主，他的榜样，他的脚踪。所以这章的题目是主是世界的光，主每一句话都像光一样照在黑暗中啊。那个拒绝光的当然他就得不到恩典啊，肯接受光的就有很多人信了耶稣。好，今天